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9月9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第一则新闻我们要来看到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它的这个经济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其实外界并不是很清楚啊，尤其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制度，它所发布的这些消息或者公布出来的数据，你都很难去明确的了解到它的真实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有很多的时候你要看这个社会的动向，或者是说不同的数据来拼凑这个中国经济未来的一个走向。所以呢今天这个第一则新闻呢，王寿之教授就要带听众朋友们来看一看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它从不同的数据当中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教授请。
很多就是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那么大家也看不透啊，那个因为大家都说房地产爆雷了，但是也没看见这些房地产真垮掉，垮掉的不多，但是呢整个房地产的价格是下跌的。那么有些说现在的这个消费在降维，整个消费呢在降价，那的确呢看见市面上买这种贵的好的东西的人不多，但是毕竟人口的基数还是那么大，还是很多人买东西。那到底中国的这个真实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呢？这个我们呢就找了一些东西来看一看，了解一下。那么当然官方呢有很多的数据，比方说中国政府说今年的经济增长是5%，那是相当好了，因为美国呢只有2%，并且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资料呢，这个看起来呢从数字上看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有很多数据呢它也不公布。比方说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这个数据呢几年以前就停止公布了，所以呢大家说看一些简单的数据基本上呢就看来呢这个还可以，但是呢有很多数据呢它本身里面呢是有些矛盾的。比方说关于进出口的这个数据，那一个国家的财务部门公布的进出口的净额和海关收税它报的那两个呢就对不上，所以呢这个大家看的就有些稀里糊涂。那么所以呢对这个整个问题呢我现在呢也不是太清楚。那最近呢就看见了中国大陆的有一个经济专家啊，这个专家叫许成刚教授，许成刚教授呢就说的确现在呢是一个很慢动作的一个金融的一个衰退啊，他讲了这么一个例子，慢动作，这个慢动作就是我们看电影那种啊，慢慢慢慢慢动，那么其实呢就说不快，但是他说慢动作，他整体来说呢是金融的一个衰退了。那么所以他认为呢这个未来几年之内中国的经济会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房地产市场、地方债务和银行系统的这些事情呢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呢集中爆发。他讲了三个要素，那就是房地产市场啊，第二个呢就是地方的债务，第三个呢就是银行系统的危机。这三种东西如果集中在一起碰在一起，那就会出现大问题。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说这个慢动作的经济衰退，我估计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根据这个许成刚教授讲的这个理论呢，我又看了一些外面的这个国外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评论的文章，那么其中看到比较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英国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经济的刊物，叫做 Economist， 叫经济学人。这个经济学人呢他呢就特别提到了，其实跟许成刚教授讲的内容是差不多的。第一个就是房地产它停滞不前，这点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很清楚，因为房地产的价格首先就是往下跌，当然有些房子还是非常的贵的啊， 那么但是呢，比以前的房价它跌了2-3成，这很普遍。这不用说，这个3-4线的小城市，1-2线的大城市呢，价格也在跌啊，这个是一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基本建设的投资现在是比较低迷的。我们前10年或者前20年，我们看看中国到处都是吊车，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在做这个高速铁路，到处都在做桥梁、做水库、南水北调。那个时候是基本建设轰轰烈烈，现在呢，我们自己不要参与，就是自己坐车经过或者坐飞机经过，你看看呢，正在在建的基本设施的比例就比我们印象中10年以前它少了很多。这个呢倒没有什么攻击的意思，就是少了，这个基本建设就减少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个 GDP 呢现在还表示呢说已经增长了，这是政府公布的数据，还有5%。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就对不上了啊，你的房地产跌得这么厉害，有很多公司不行了。你走到街上去看，有很多商业的铺面都关门了啊，它不是说开门很旺，有一些开门的就是比较廉价的，就很多人去，那种高大上的基本就去的就很少。第二个呢，我们听消息说像 IBM 这样的研究部门都撤走了，并且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就从这个中国市场撤走，而这个提出官方说的这个GDP 的增长率还有5.0%，那么这样看起来呢就对不上。所以 economist 提出第一个就是说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当然呢，我前面讲过中国的经济几条发展的道路，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发展新值这个生产力啊。所谓新值生产力呢，就3大块，电动车、新能源的这个使用啊，还有这个所谓的新材料啊等等，那些医药等等，这个这就是可能说那部分东西发展的快，所以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呢还是继续的能够向上向下。不过这几年呢，所有的这个做经济分析的人呢都觉得困难，就是因为中国对于现在的这个有关经济的资讯管理的非常的严，就拿不到什么数据。这个数据呢讲的非常的少，并且呢没有以前的那种正式公布的一个程序，就不按时讲了。所以呢大家听到的只有一个最高的数据，就是国民增长，国民经济增长的比率 5.0 啊，知道很高了。那除此以外呢，你没有数据作为佐证。我刚才讲的说这个基本建设开工少啊，房地产啊，这个价格下跌啊，这是肉眼能够看见的，我们能够做评价的大概也就这样。那么这样呢，经济资讯少的，那么就首先呢有很多人担忧，我们这些一穷二白的人是不会太担忧的，但是呢有很多金融投资这些企业家想进中国市场继续做生意，他们就担忧了，他们觉得这个到底这个市场是怎么样，他们要做些研究。那么所以呢大家也不知道政府呢准备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政策。那么所以呢，当然这个现在国外，我包括这个经济学人呢，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呢有很多建言啊，就是说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但是呢这些建言有多少能够被听到啊，不用说接纳，都是有困难的。这个所以我们从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的时候看见，我们其实从许成刚教授的做的这个分析来看，说几乎所有的这个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数字，包括财政税收、财政收入等等很多项，他说呢基本上都是负数的。全国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这些收入呢也都是负增长。那这是第一个，这是因为看见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呢是特别的显著。那地方政府现在基本上都有债务的危机了，甚至呢达到有些不是说负一二啊，就是这个负数也一位数，有很多达到了这个2位数，就10%几的负增长。 那么特别是当地税收变成负数的时候呢，那就是已经是大家知道连税收都负增长，那个经济增长呢应该就是负的，那不可能是说税收负增长而经济呢是正增长并且差这么多。那么这个按照许成刚教授的讲法呢，就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和当时的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的那个时候的经济情况有很相像的地方，也就是说很多收入税收都是负的，而美国经济呢还有正增长，这个最后的断裂就出了2008年这个危机。那么到底这个危机最容易爆发的什么地方呢？这个很多人讲就是这个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的背后的根源呢就是债务问题，因为房地产开发商没有人会拿真金白银来买地来做房，都是跟银行借贷，那么然后呢开始卖楼花炒楼花，是这样轮不停的滚动，地方政府呢也从房地产的发展里面赚了大笔的钱，但是现在呢这个房地产呢开始破雷了，一爆了以后所有后面这些债务呢都跟在上面，所以呢到现在为止行政干预有多大的能力能够把这个事情呢能够把它改回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难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Economics 还有这个许成刚的这个讲法。当然呢我们就讲到房地产呢，那到房地产的情况到底现在怎么样，我们呢最近看看北京的房地产的价格是在跌的，这个并且呢据说北京呢都不是说一个地方跌，是很好的房子这个基本上都有价格往下跌，当然如果区特别好在北京的中间那个呢能扛住一点，但是呢就是这种好的北京的片区和去年相比价格呢也跌了。北京的通州、河北的燕郊是靠着通州的，那么开发区的房子呢这个跌了很多，整套房子比方说78平方米的一套房子在燕郊，这个大概整套房子卖100万，每一平方米是13000，去年呢是16000，所以呢到2016年的时候这个同一套房子这个现在卖100万的那个时候呢要卖到25000块钱一套。这个通州那边那个燕郊那边的房子我是去看过的，我去看的时候呢是20000多一平方米的，现在跌到10000多。那大家担心的呢还不是跌到10000多的问题，是说现在还会不会往下跌，因为需求就没有了。那个这整个这个过程啊其实很痛苦，房地产那么个人住房的贷款的余额呢现在是降到最低的，有很多地方都是大幅度的降价卖房啊，比方我在深圳龙岗啊这个5价折卖房其实跌得很厉害，有我们讲一些比较贵的地方，比方深圳的南山区有个叫金鸡御景峰，它的单价呢一平方米卖到曾经是75000块人民币一个平方，到现在呢是跌到38000，38000当然还是贵，但是呢跟75000呢就跌了一个对折，所以呢这个不得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御景峰的新房呢估计38000都拿不到，有些中介就说呢御景峰的价格可以就是砍价砍到30000一平方，那么所以深圳都5折卖房，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我们看得出房地产出现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当然现在都堆积如山了，大家也看见了，前面我们讲的整个经济的情况不好，其实呢真正引起经济不好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的不好后面就是地方的债务的连续的问题。那个到底在跌会跌成什么样呢？有很多这个分析的专家说中国房地产的价格还会在今年跌8%左右，5月份的调查是跌了5%，2025年的房地产价格呢可能还会跌3.9%，又跌4%左右。所以呢现在你说卖房现在不卖卖出去可能下面还会跌，并且会跌成什么样 大家都不知道，所以现在就是讲这个房地产的价格。有很多人说这个其实不是跌，是以前的这个泡沫太大，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是把这个泡沫挤出去。那全国的房地产应该跌价跌多少呢才比较正常呢？像深圳上海这是超高的，那腰斩那是对的。那么全国的房地产价格有人估计呢平均会跌 40%， 这个如果整个房地产价格跌了 40%， 这个市场呢就可以纠正啊，大概就是讲了这么一个道理。
OK， 好，来我们先进广告吧。中国的经济还需要慢慢的看才知道啊，因为还牵涉到其他的部分的问题，比如说外商他会不会继续投资，或者说他要迁出去要在别的国家投资，这都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项目啊，值得参考。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今天王教授呢，所有的新闻焦点都是放在中国。那么中国这个国家现在我们看到，不管在经济方面以及它对于外交方面啊，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对于非洲进行了大笔的投资。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在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讲也有不同的一个看法，但是国家除了经营外交内政，它都是双向进行或者是多方面的进行，不可能只支持一个步调啊。所以在非洲方面的投资呢，虽然价钱很高，那这个未来的一个长远计划对于中国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对非洲的投资。
北京啊召开了这个中国和非洲的合作论坛这个会议，这个7、8、9号吧，好像在北京开了三天啊，好像5、6、7号吧啊，这个5、6、7号开完的时候，那个一片喜气洋洋在北京啊。今年的这个戒备呢是非常严的，有很多人说在开会的那几天呢，根本靠近人大会堂的那个区天安门广场都基本上不能够进去，没有预约不能进去。这一点我相信啊，因为涉及了非洲40-50个国家的元首，那要人太多，那么所以呢就把那个地方基本上封起来了。这些国家呢我们看一看呢，事实上当然有些国家是大国的，有比方说南非是大国的，埃及是大国的，阿尔及利亚啊这个大国的，当然有些国家呢就听得不多了啊，比方说也知道乍得啊、索马里啊、加纳呀，这个等等这些国家，咱非洲的这个43个国家、44个这个参加这个对话联盟的国家来了43个啊，非洲一共有50几个国家，这来了40几个，一大堆。那个来了以后呢，当然是非常好的招待了。这个北京这几天呢，这种车队呢特别多，因为国家元首、国家元首夫人他们的随从这些都来的很多。我们前面曾经和大家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讲讲这个关系啊，中非的关系，为什么中国要继续呢对非洲国家进行这么大力的援助啊。我曾经与大家翻翻以前的节目，就有一段讲中非关系的。那么这一次呢，真是没有让这些非洲的领导这个失望，因为中国呢再大这个大手笔又给了他们一大笔。总数是多少呢？我都有点吃惊，3600亿美元。其中3000亿美元呢是各种类型的贷款，低息的贷款，是帮他们贷款继续贷，那你们慢慢还。还有呢大概600亿美元呢就是无偿的援助，有这样呢一下又撒了3600亿。那么这个呢就不得了， 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在国内很多人就哇哇叫，因为现在国内呢有好多这个地方政府呢是讲了一句口号叫砸锅卖铁啊，这个要勒紧裤带度过艰难的时候，这个很多很多地方政府都这样讲啊，比方说四川那边就说砸锅卖铁，砸锅卖铁这句话我好像是在1958年这个大跃进的时候讲啊，砸锅卖铁就是过穷日子，把锅都砸了，把家里的铁都拿去融了，要过日子那是很困难的。那么到了这种情况之下，3600亿这个这么大一笔钱，那么这个是能够对国内的经济起多大作用呢？当然对于这么大一个国家，那边给外援还是要给，国内呢就是另外输。所以呢有很多人呢就听到这个问题呢是觉得这个很奇怪啊，就是为什么在自己经济不是说特别好的时候要能够用这么多钱。那么因为中国现在这个失业的人也多，特别是大学生，我始终到现在为止不知道有多少的失业，因为国内没有讲，有些夸张的说现在有3000多万人失业，我并不清楚啊。但是我们说如果3600亿给3600万这个毕业的大学生啊补贴或者让他们找工作，那些失业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所以现在呢这个对于这个中非开会呢，反正跟老百姓直接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看非洲的领导人呢个个都是喜气洋洋的啊。那个当然这就是一个说法了，大家说哎呀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政策是不一样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吧。最近呢最后一段呢我们和大家讲讲最近呢这个俄罗斯想办法呢这因为俄罗斯跟中国做生意，俄罗斯只能给卢布啊，中国拿卢布又没有什么用，那么俄罗斯呢卖了很多这个汽油给中国啊，石油天然气给中国，那么俄罗斯呢光靠那点钱还不够，因为俄罗斯要在中国大量的采购，买很多他们的生活用品啊，轻工用品啊，这个中国呢又不认他的卢布啊，你给石油可以，但是卢布呢好像全世界都不待见。那么所以呢最近的最新消息就是俄罗斯大幅度的开始收购黄金啊，这个因为呢俄罗斯要用黄金交付呢中国是一定要的。俄罗斯现在呢买的多，俄罗斯原来呢每天这个花在卢布上的钱呢这个黄金上的钱是11亿卢布啊，10亿卢布是个很小的单位啊，大家可以换算一下，现在呢每天大概花82亿卢布，也就是增加了购买卢布的这个量的7倍。就俄罗斯买这么多黄金，那么大概这个主要的原因有很多人猜测，就是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呢开始用黄金作为商品支付的手段，这样中国呢也比较平衡，你否则除了给天然气和石油以外，你就用这个纸币的卢布给我，我拿了这个卢布在俄罗斯我没有什么要，我只是要你的原料。所以呢这个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只有这个办法，并且俄罗斯要是拿卢布到西方想买点东西都被禁运，但是俄罗斯想了个办法就用黄金。那么所以呢这个西方国家搞得最近在俄罗斯提高了购买卢布的7倍的数量的这个情况下，西方呢开始囤积这个黄金，也就是让市场上的黄金呢就少一点供应来控制。那么当然这个过程呢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有好处，因为在俄罗斯购买黄金，那么这个中国呢也就愿意，因为俄罗斯手头现在有黄金，俄罗斯也是世界上很大的黄金的出口国，由国家跟那个矿产去买，然后呢这个交给中国，中国呢这个也有一个方法，不是说把黄金拿到中国，是把黄金呢就运到香港，在香港国际市场出售，这样呢就改变成美元，就变成真正可以用的一个收入了。那么并且呢这个收入的钱呢可以放在香港的账户上面，但是这个过程啊并不是那么顺，不是说俄罗斯想象的那么顺。那么 因为俄罗斯呢，他要想办法要跟中国的这些比方说企业家呀、银行家要签订协定，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俄罗斯有些时候都出于无奈，他不能电传去签名，要跟中国签这个黄金买卖。俄罗斯虽然那边大买黄金，但是黄金要交到中国手上还不能进中国的国境，要运到香港，在那里呢把黄金变成外币存在香港的银行里面，这个手续啊是相当复杂的。所以呢大概就是整个来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那个应该我们说这个俄罗斯中俄两国方面关于支付问题的这个谈判呢现在还在继续进行，这个估计呢这几天就会出效果了啊。我昨天听说这个九月怎么说礼拜一九月八号就应该有结果的，这个应该说支付的问题这个俄罗斯会得到比较多的帮助，因为俄罗斯现在支付有困难，因为卢布不值钱，俄罗斯也不想一手拿满了人民币，所以呢俄罗斯有的就是原材料，武器现在都卖不动，所以呢也就只有通过买黄金再经过这个转手的关系来把它变成现金，这俄罗斯才能有这个外汇的储备。讲到这里呢，我们这个基本上就到了这个每一个礼拜一次的我们看看这个国际的大事了。国际大事几条啊，俄罗斯乌克兰边境的这个战争打到库尔斯克，现在呢都已经越打越深了，有很多人呢做了很多预言啊，但是我不认为这个乌克兰会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长期的占领，因为这个对乌克兰的后勤力量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乌克兰到底这场战想打成什么样我还不知道，现在还没有看见苗头，因为每天都有人唱衰这个乌克兰，说乌克兰马上要打败，但是也没有看到这种惨败，所以呢估计这个战争呢我们还要等一下。关于这个加沙方面，这个基本上呢战火呢就慢慢平息了，大家巴勒斯坦两边，一边就哈马斯控制的这个加沙地带，现在以色列呢已经是占领了整个加沙，在逐步清剿。那么以色列在加沙发现的地道系统比他们原来说的400公里要长得太多了，所以现在呢还太不太容易。最近呢以色列在地道里面捡到了一本这个哈马斯的叫地道手册，就是那个亚西就是他那个第三号人物做的一本手册，里面有很多手段呢以色列都是闻所未闻，所以按照这个地道使用手册正在进一步清剿。真主党方面最近这几天没有大规模的行动，估计呢也是怕以色列大规模的打过去。但是呢现在在另外一边，也就在以色列的东部有约旦河西岸，那个是法塔赫他们控制的地方，那里面呢就出现了很多人抗议以色列在这个约旦河西岸。本来呢以色列是集中精力打这个西部的这个哈马斯啊，这个加沙地带的，但是现在呢本来法塔赫那边完全没有动静的，最近呢发现了，因为这个约旦河西岸呢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大家混住的，以色列人住在里面也有一些很多很多的点，那么就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啊，焚烧汽车等等。那么美国的新闻就说呢，以色列的狙击队对那个示威的人士呢，一些领队的人士用狙击手去点杀，其中打死了一个是个美国人啊，这个美国一个女孩在那个地方呢是带领大家去示威，这个给打死了。这件事情在美国呢最近闹得很大，因为美国的这些左翼的媒体那就用这个事情，就是美国人杀了美国人，就这样。所以最近这几天在纽约这好几个大城市又出现了举着巴勒斯坦的国旗在那里叫口号的示威群众，人数非常多。而以色列呢在加沙地带呢发现有六个被哈马斯抓的人质呢在地道里面枪杀了，也就是刚刚打死，也就是说不还给你。所以呢这件事情也引起以色列国内的极大的仇恨，两方面现在情绪都很高。 不过呢，现在美国政府呢估计不会太明确的继续的去触怒任何一方，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总统大选呢迫在眉睫，在这样的关头任何的一些举动都会激动另外一方面，所以呢我估计 Joe Biden 政府大概要把这件事情拖到11月大选以后才能够决定下一步美国会怎么干啊。所以现在就是讲国际形势呢大概就是这样，其他的这个地区呢应该说还是相安无事的。这个星期啊，除了有些堂皇的大事，将中非的这个国际论坛这个去了好多好多的这个非洲领导到北京，那么讨论了很多很多的合作等等，除此以外倒没有见到有什么大事。普京呢也有几天没有出面的，俄罗斯呢这个一边说他们在继续的驱逐乌克兰的军队，但是呢也没有看到什么正面的交战的消息。
OK，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哦，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是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中国的另外一则讯息哦，就是中国大概30多年以来哦，他有一个让外国人领养的一个政策啊，领养他们那边小孩的一个政策。但是最近呢，外交部表示说即日起再不再开放外国人来领养中国的孩子了。那么据了解呢，过去这么多年来总共有16万名的中国的这个小朋友啊是被外国人领养的。那么我想我们大家在美国住了很久，你会发现说哦，有很多的白人或者是非洲裔，他们也会领养不同族裔的小孩啊，不一定说你是非洲裔你就一定要领养这个黑人的小孩，他们也会领养很多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各色各样的人种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形成一个大熔炉啊，所以这个跟亚洲的国家来讲的话它比较不太一样。那么现在中国过去曾经有一胎化的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的人可能在传统思想上就是这个我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说都是要男婴哦，所以这个如果生下来女婴的话可能就会被抛弃。那么那个年代跟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太一样了，当然在中国方面它仍然有传统的思想，但是问题是现在也在慢慢的改变当中，所以呢它的一胎化也不见了，现在变成鼓励二胎或三胎。那所以呢中国的外交部现在就改变了这个政策，不开放外国领养中国的孩子。来，我们接下来就把节目的时间交给王寿之教授，请教授带我们来看看这个改变吧。来，教授请。
我们知道呢，中国呢，这个很多年以来都是开放自己的这个弃婴的这个市场，就让外国人领养啊。这个当然不容易，因为呢，中国有很多的这种弃婴。所谓弃婴呢，就是有很多家庭啊，他负担不起出生的孩子，比方说，特别是女婴啊，这个女孩子多，那个，所以呢，如果生出来是女孩子呢，他们就把这些孩子呢就抛弃了，放在一些这个比较有人见得到的地方，有些放在垃圾桶旁边呢，有些放在街头啊，有些放在公共汽车的候车室啊，偷偷的放在那里，用个布包着，就这种孩子特别多。我们知道呢，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啊，因为如果生了男孩子就不想抛弃，但是女孩子呢，很多家庭都不要，这就是弃婴的现象。这个已经不是说短时间了，几十年以来，中国呢这个孤儿弃婴的数量都比较大。那么这个中国呢，当时是采取了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呢，如果这个政府这个捡到了弃婴，政府呢就要搞一个收容所去把他们养大啊，给他们读书。但这些孩子呢，其中有一些呢智力也有问题，或者本身呢这个有残障啊，其实是个蛮大的负担的。所以呢，这个 这个中国呢，在过去的这个一二十年里面，那个基本上呢，就让外国人来领弃婴啊，领这些孤儿。那个其中领孤儿最多是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呢，有很多人呢喜欢孩子啊，自己不一定说自己生不出来，就自己有孩子，很多人还是领养。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就是，经常我飞来回飞往这个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在飞机上经常看见有几个中年以上的美国夫妇就带了一些弃婴回来，那要交很多的钱，通过很多的手续，还要到中国和那个小孩子搞熟，然后呢包机，然后呢就带回美国。那么这些弃婴带回美国呢，我们现在看到呢正面的效果很好，就是有很多弃婴本来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到了美国以后呢就进了这个正常人的家庭，得到很好的教育，并且呢学得很好啊，就是一般有能力领养孤儿弃婴的这些家庭呢都是中产以上的家庭。所以呢最近呢就经常看见有这个中国大陆的被抛弃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在美国的家庭呢她活得很健康，并且有些人呢都出人头地，在奥运会上拿到了这些奖牌啊，拿到了很多竞赛的这个成绩啊，这个然后呢也不会讲中文了，这大了以后呢和自己的这个养父养母美国的一起回中国去找自己的父母，这种故事特别多，电视上播的也特别多。那么这个其实呢我们原来猜不知道有多少，但是我觉得美国人领养的很多。那么根据美国国务院的领事局说，这个美国呢是家庭领养儿童是多的，就是光美国一个国家领养的中国儿童在21世纪的这个24年里面领养了大概82658个这个孤儿。同一时期呢美国人一共领养了多少儿童呢？领养了这个28万人，28万人里面有8万是来自中国的孤儿，所以呢占的比例是很大的，也就是说中国占的美国总的收养的外国孩子的这个比例呢占了30%，那么这个是最多的。所以呢这个应该说美国就是个领养的一个大国。那么这个美国国务院的领事局的数据呢，包括从1999年到2022年之间的这个期间，其中呢领养最高峰是21世纪的前十年，就是00年到10年之间，这十年呢领养是最多的，领养人数呢是达到了大概7000-8000一年啊。这个比方说这个2005年那一年呢领养的人数达到7903个人，这个每年都在增加，那个这个一步步的增加。但是呢从2010年以后呢，由于这个手续啊越来越难办，因为中国方面呢有很多要求啊，就当然以保护这些儿童的身心健康为前提，那么就越来越难领养，并且呢收取的费用也越来越大。那么到了2010年以后呢就越来越少，特别是新冠疫情开始流行以后，一年呢就不到1000人啊，所以每年的领养量呢最近呢就有些这个往下退。但是总的来说呢美国愿意领养的人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2021年到2022年疫情期间，这个领养的路呢就完全堵住了，美国方面的这些想领养的家庭呢大概也没有什么能力去领养，因为这个有新冠疫情。那么中国呢在新冠疫情的这个影响之下，直接呢就封锁了国际收养的这条路径，就没有了。那么现在呢就开始了，因为到2023年以后这个新冠疫情解封了，所以呢又有很多的美国家庭呢还是想这个领养这些中国的孤儿。那么这个其实美国人呢在两个国家领养的多，一个最多的是在中国，一年这一共加起来这个二十年领养了大概8万多人，第二多的就是在俄罗斯，俄罗斯的孤儿也很多，这个美国人呢领养了5万多个俄罗斯的儿童，所以美国呢是大领养的大国。那么 所以呢，这个美国呢，由于几件事情发生了，第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新冠疫情爆发，就边境封闭，一个都没有领。然后呢，俄罗斯呢又发生了跟乌克兰的战争，所以美国人呢也没有领。那么另外呢，这些领养的人数呢，在美国呢这几年就断崖式的下跌。那个我们知道，从1999年到2010年，美国每一年领养的外国的儿童孤儿啊，都超过10000人。那么现在呢，就一步步的减少。那么现在呢，主要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这个节目呢？今天讲这个节目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的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就是在前两天又做了一个宣布，说中国呢现在要停止这个儿童领养的手续，也就是说以后呢就不领养了。原因呢没有解释。我想如果要猜一个原因，原因呢大家比较显而易见，就是我们不是个穷国，原来呢我们穷，孩子呢没有办法，现在呢我们有钱了，所以呢这个孩子就不给你们领了。我估计主要就是个面子的原因。如果从实际的情况来说，从儿童的这个受教育啊，生活的发展啊，其实领养到这样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比较好的家庭，那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不过这条路呢，现在呢就堵死了。我估计从今以后，中国再不会开这条路，也就是说，中国的孤儿、中国的弃婴呢，就由国家自己处理，就不会这个让外国人去引领了。
OK，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最后的时间呢，王寿之教授要和听众朋友们来介绍，在中国的教育方面啊，最近这几年也开始出现了改变了。最近呢，技术学校开始大火。来，我们接下来赶快请王寿之教授和大家来做介绍。教授，请。
中国大陆最近这个开学，现在9月份，各个学校呢都开学。那么大学呢，人头拥拥。但是中国今年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就是中国的职业学校在今年2020年达到了一个招生的高峰，这个始料不及。其实呢，高级技术的教育呢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在中国国内呢，很多人把高级技术学校呢是视为这个二流的学校，也考不上大学才考这个高级技术学校或者技术学校，所以呢大家都不愿意读。但是今年呢，有很多高级职业学校呢都创下了一个记录，就变成了这个全这个高校存在的这个历史上高级职业学校的招生招得多。招得有多少呢？我们举一个例子说，网上列了一个例子，江苏省有一个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啊，数字商务学院啊，这是这么一个学院，这是一个大学校，经贸职业技术学校，它其中有个是这个数字商业学院，就做商务的数字的，就这一个学院招了多少人呢？今年就招了5000人。你想，很多大学一个整个学校一年都招不到1000人，它这一个大一个职业学校的这个数字贸易学院就招了5000人，这个呢应该说是最高最高的。这个学校啊，江苏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建校已经73年了，73年里面招的最多的就是今年。
OK， 所以啊，这个时代在改变，观念也在改变。一个人成才也不一定要念大学，但是手上总要有一门技术吧，所以这个科技大学也好，或科技学校也好，技校也好，都是很多人可以做的另外一个选择。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拜拜。